跑马面来掐我的脖子。到了他的儿子呢，本来做事业还不错，后来呢不务正业，那好像突然呢人就变坏啊，神经作乱，到处呢吃喝嫖赌，结果在五六年前突然呢就醉到桥底下也死了，死了以后才是38岁。结果左右邻居呢就想，他们一家人呢，先生、太太跟小孩三个人都死得很凄惨，就人家就想到说为什么，哎呀，大概他平常哦杀人杀太多，真的做太多冤枉事。好，请看最后结论了，第五页第二行，希望每个人能够量力的除去，能够在这七条当中，或能够不要做四五条，做不到呢也能两三条不做，也能够除一条，除一条你就消掉一条的罪业，减一杀就减少一个冤仇。假如不能够断绝腥膻，腥就是指鱼臭，膻就是指羊骚味，就呢也应该到市场去买，现在呢讲不沾净肉，不要自己亲自去杀，免造罪业，应该积养慈心，渐入佳境，这两句话很重要，慈悲心也要是要慢慢来培养的。能够得到这个莲池大文，希望能够辗转流通，地就是传递的，能够劝化，劝一个人不杀生，你就能够救千千万万百万的生灵，劝十个人、百个人以及到千万的人呢，你的因功会非常的浩大，善果无穷，假如肯相信去做的话，绝对功不唐捐。每年写12月份贴在屋壁上，一个月不杀生，就在一个月底下写不杀两个字。人的一生，假如一个月当一年当中呢，有一个月不杀，那是下品善；一年都不杀生，这是中品善；一生都不杀生，这是上品善；生生世世代代不杀生，是善中之善。希望人人皆杀，户户持斋，诸佛生欢喜，万神会加护啊！干戈犹是永袭，那个犹啊，就是同这个犹，古字。刑罚就呢，就根本不需要了，地狱就能够顿然成为空无，苦海常会永远的长别而解脱呀。好，今天这个戒杀放生文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举一个例子做总结，有缘我到美国去跟着家师，我们到迈阿密的时候遇到呢有一个越南人家，越南人家他因为是修密法的，达赖喇嘛都到他家去啊，所以他家非常的富裕，在国外生活是很苦，他是一片呢很大很大的房子，一进去呢就可以看到他家门口呢有一尊白衣大士观世音菩萨从台湾运去的，中间有个放生池，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漂亮的众生。那他们家里面呢这非常的富裕，所有一切的这个家具通通都是上等红木而做，红木上面不是有图案吗，都是用贝壳用七宝排列的，你就想想看他福报有多大。那他家佛堂呢里面呢很多东西都是用金银珠宝玛瑙里面而做的，他有四个孩子呢，两个男两个女，都非常的有成就，在美国都是第一等的人物，好，华侨里面。那他们夫妇两个人学佛很虔诚啊，师父呢被邀请到他家去讲经。那后来我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想说，哎呀，他这种福报在美国不但不容易看得到，在台湾都不容易看得到，家里面呢他们有一个游泳池，而且有网球床，反正一切的设备真的就跟古人那种文武百官这个王宫的生活差不多。然后呢我们就问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呢家呢夫妇两个人，尤其他的先生因功很大，广积阴德啊，因为他们是越南人，各位知道越南沦陷的时候越战，对不对？越战很多人不是呢漂流过海吗，他先生发愿做保证人呢、啊，结果在那个越战呢啊，那炮火连天的时候，人家都劝他说你赶快走，他赶快走，他说不要，因为我要做保证人，我要留下来。他救了很多人，叫了很多艘船，一艘一艘的越南人就这样送到美国，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越南的。 那炮火连天他还是不管了、啊、因为他既然呢发愿要做保证人，他就要救这些生命，所以呢他无形中救了很多很多的越南人。所以他们家有这么大的因功啊，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善心，所以福报很大，学佛也很虔诚。所以我们了解戒杀放生文最忠实的目的，不但要戒杀，还要放生，还要护生，还要发广大的悲愿去救度一切的众生。真正长养大悲心才是戒杀放生的意义。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耽误各位很多时间，很抱歉。那下次就讲放生文。放生文讲完以后呢，请看下面一个单元，就讲临终戒要，请看248页的临终三大要，还有精华录的125页论生死四大，还有就是临终的祝念规章，好，请社团部的人发给大家。好，今天待会要走的时候呢，就站在门口啊，可以发给大家。那祝念的规章呢，就发给大家，我们下次就可以讲。因为贵学佛社是在医院服务，所以这个跟大家非常契机。不但是如此，有一天你自己也有自己的父母要往生，甚至连你自己往生也要了解自己该怎么处理，所以临终这个很重要，所以要临终戒要，希望大家可以先预习。好好，今天跟大家结缘的是历代净土高僧选集，非常好，大家可以看一看，好，可以帮助下一次了解净土宗的历史。定中好，请各位翻开戒杀放生文的讲义第6页。上次我们把戒杀文讲完，也介绍戒杀的祝愿，怎样发愿回向。今天讲放生文，待会会发给各位，桌上会有书跟各位结缘，结缘书待会到的时候我们再说。好，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个放生文，请看第6页。各位若是预习的话呢，就会知道今天的内容有很多故事，将近有28个，但是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我挑最重要的讲，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我会发一本书叫做护身的故事，待会会到，好，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回去看。好，对，好，现在我们请看第6页，看文章。那因为这个文跟注解都是莲池大师所写的，所以我们节省时间，我们就直接看文。盖闻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残者杀伤。这两句话就把这篇整篇的文章呢的重点都讲到。他说世间呢最至重，我们把它当成最重要最尊贵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而天下最凄惨的莫过于杀生跟伤害。至重在这个解释里面呢有两个，第一个说世间人对于金银财宝官爵子妻子以至于自己的身都很重视，但是不能兼得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先救自己，就说你生病了啊，赶快不惜花多少的金钱呢可以把自己身体医好，甚至呢为了救自己，当灾难来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子女呢都不是先顾得到，所以世间人最重的就是先顾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凡是有生命的都能够做佛性，既然生就有来就有佛性，所以是非常最为尊贵的。那假如呢遭受到凄惨的捶打，那是很痛苦的事，甚至断送了生命，那被人家杀害也是非常凄惨的。 所以这两句话就把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啊，就表现得出来。生命是非常尊贵的，我们要爱惜，不但爱惜自己的生命，更要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下面就说了，是故逢情则分，己失由之必死，将与而喜，蝼蚁尚且贪生啊！这是古文，要解释一下。是故逢情则分，就是说逢碰到情，就是说像众生啊被抓的时候呢，他就赶快跑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抓鸽子，鸽子呢你要抓它的时候，它就赶快飞啦，先跑啦。即使就是狮子，我们头上一般讲的说那个头上有头虱啊，就狮子，像这么维系的东西，它都知道要贪生怕死啊。好，将雨而起，快要下雨的时候呢，那些蝼蚁就是蚂蚁呢，为了要保存自己的生命，就会起就是迁移的意思。比如蚂蚁洞啊，要不要淹水的时候，它赶快呢会搬家。你看这些这么维系的生命，它都会贪生怕死啊，它都知道要追求生命的意义啊。所以我们更要爱惜生命。接下来，何乃往于山，古于渊，多方言取，曲而钩，直而使，百计搜罗啊。莲池大师的文章很好，他是明末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稍微比较生疏一点，不过古文这种东西呢，就是慢慢大家看。何乃，就是说为什么呢？往于山，就是拿网子啊到山上去网众生。古于渊，古就是用渔网来，在渊就是水深的地方，在深水之处呢，用渔网去网鱼或网虾。往于山表示在山上抓飞禽走兽，多方言取，用各种方法去抓取众生的生命。像呢，我记得在那个什么鹅銮鼻不是有常常每啦抓那个伯劳鸟嘛，对不对？烤小鸟啊，对不对？而且满街卖，这样子就不是仁慈的行为。取而钩，就是呢钩子啊把它弯曲去钓鱼。直而使，箭是直的，使就是射箭。那在山上呢，或是呢在这个森林当中，百计搜罗，这个就是说明了用想尽各种办法去呢去残害众生的生命，为的就是做什么呢？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所以在这里要讲到一点，往鱼山，我们小朋友常常会有要捕蝴蝶，有没有抓蟋蟀，其实上这个是不要提倡的，要告诫小孩。以前中国的人呢，对小孩这个会特别教，因为他喜欢捕蝴蝶啊，捕那个什么蜻蜓啊，他觉得很好玩，但无形中就在杀生，没有慈悲心，而且杀生越多，小孩子的病痛就越多。那甚至小孩喜欢玩斗蟋蟀，有没有？他觉得很好玩，事实上斗的当中呢，最后呢蟋蟀都死了，所以从小呢就造成很多杀业啊。这个时候要我们自己呢做父母做师长的要常常的提醒。请看下面文，使其胆落魂飞，母离子散，结果呢因为你这样残害的抓取众生的生命，他呢胆都破了，而且魂都飞了，甚至呢母子都容易离散。母子离散在我们在后面的故事会讲到，或求笼箭，则如处淋雨；或被刀针，则同淋什么什么鹿。这个字我没有查到，我不知道你们预习的有没有啊？瓜还是锅？啊？瓜是寡鹿哈、啊。就是说，你抓到众生的生命以后呢，或者呢，有些把它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好，那箭呢就好像呢好像把它关起来，像一个门槛一样，如处凌雨，凌雨就是像从监狱一样，或呢你把它宰了，或被刀针，针就是用刀子啊，好，把它在那个肉板上这样切， 泽同呢好像在油锅一样把他杀戮。接下来，连儿之路，舔疮痕而寸断柔肠，未死之缘，望公隐而双垂悲泪。好，这是两个故事，第一个舔儿之路，第二个未死之缘。好，现在大家请翻开给各位的这本书《护生的故事》，这个呢就是按照莲池大师的这个这篇啊《戒杀放生文》，他很多典故，对不对？他把话写成白话故事，白话故事呢，有加注音，也有图案，所以老少咸宜。那为了节省时间呢，这个呢就挑重要的讲，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连儿之路者呢，就是呢第一个故事，请看第一个母鹿断肠。好，那讲到哪里呢？我就翻到哪里哈。啊，母鹿断肠。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在一大的清早里面，一片宁静的时候呢，他们呢在这个森林里面啊，就啊非常的美丽。突然有一个人呢，就来到一片草野上，想要抓什么？他呢就是想要呢，找一条鹿。就他喜欢打猎。这时候有一条小鹿从林里面跑出来啊。这个呢许真君啊非常的高兴，就拿起箭呢对他一射，结果呢这时候小鹿被他射中，他非常的高兴，正要跑过去之前，突然从树林里又冲出一只母鹿来，母鹿到了小鹿的旁边，嗷嗷的哭泣啊，而且用舌头舔那个被箭射到的伤处。过了一会儿，小鹿呢竟然呢活不了就死了，母鹿呢就是七寸非常的凄凉悲伤而倒在地上。许真君就非常奇怪，拿出自己的匕首就是呢小的短刀，然后把母鹿的肚子剖开来一看呢，就肝肠寸断，肠子跟肝都一段一段的断掉了。结果呢从此以后呢，他大为的感动，觉得自己造了很大的罪业，当场就把弓箭给折断掉，投在溪水里面，弃家入山，开始觅食修行，十年有成而证到很好的果位。所以古人讲肝肠寸断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好，就讲说敛儿之路，就是说母鹿呢因为看到自己的鹿呢小鹿呢被猎人射伤了，舔疮痕，就用自己的舌头去舔他那个受伤的地方，而伤心的肝肠寸断。未死之缘呢，就是说有望公隐而双垂悲泪，这个就是在呢第三页，各位翻你的是第三页，好，我就不讲，各位自己看。意思是说，因为有一个猿猴啊，他看到呢一个人要射他，那个人是神射手，他一看到那个人呢，他自己就流眼泪，想糟糕，我躲不过了。所以他马上就流眼泪了。请看下文，是我强而灵比弱，离恐非宜，食他肉而补己身，心将安忍。由观以上两件事情就知道杀生是不应该的，可世间人总觉得说世间的肉就是应该给我们人吃的，他不晓得啊，哎呀，就这种肉弱强食啊。假如啊，人的肉呢应该是被给众生吃的话呢，那我们讲我们可能也不愿意啊。其实青菜啊豆腐啊一样能够让我们安保，所以他说假如是就凭着我自己非常的强壮而欺凌其他众生很柔弱，理呢是讲不通的，吃他的肉来补自己的身，你的心怎么会能够安呢？尤其现在我们中国人呢、中国好吃，吃的民族，我在路上还在跟那个同学说，真的中国人真的是吃的民族，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通通都能吃。冬令还有进补，夏令呢也有呢很多是下酒菜，所以中国人常常会吃什么补什么，对不对？ 这种想法哦，其实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杀众生的肉来补自己的身体，那绝对不会呢长生不老的。于心将安忍吗？接下来，由是昊天垂悯，古圣行人。昊天就是上苍的意思。于是呢，上苍啊，上天有昊生之德，自古以来的圣贤都会行仁慈之德啊。所以呢，世间人都迷呀、啊，因为杀气重而呢，就是呢惊动天地，所以呢感得什么，就是天灾人祸、刀兵战争。人假如能够修善心，心慈悲了，自然感得风调雨顺啊，天下太平。所以开始从下文，这个莲池大师就引了很多很多的故事跟公案，一个一个来为我们介绍。好，请看下面：结网筑于陈汤，蓄于新于子产。这个地方念蓄，就是指养动物的意思。我们一般念畜生，那是名词，这里是动词。好，结网筑于陈汤。你们的故书事是第五页，陈汤结网。古代的时候呢，商王陈汤善于治理天下，而且每一次出巡，对对民间的疾苦都特别的注意。这时候风和日丽啊，百鸟共鸣。那这时候呢，很多人都喜欢打猎，所谓礼乐射御书数。以前打猎在中国是属于古人文人应该有的技能。这时候他看到一个猎人呢、喜洋洋的说什么？说从天来者，从地来者，从四方来者，通通到我的网中来，我一个呢都赶尽杀绝，通通跑不掉。这时候商王啊，陈汤他人民爱物，是一个有道的君主，有道的君主。他看到这样猎人这种得意洋洋的情状，他很难过。他想，哎呀，天下人每一个人都杀心这么重的话，那还得了？结果他就很聪明，想到一个方法，走到前面就跟他讲。讲他呢，把那个网啊，有四面，把三面打开来。对，我们讲网开一面，其实是网开三面，留一面，留下来。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他念什么呢？想要到左边的，赶快跑到左边去；想要到右边的，赶快跑到右边；想要上的上去，想要往下的呢，不要活命的，才赶快到我的网中来。那个猎人一听了，非常的感动。从此以后呢，人民呢就因为他的人民爱物的心感化，而人心呢就非常淳厚。对，明德归厚啊，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是陈汤结网。下面子产蓄鱼，子产蓄鱼呢，你们就第七页自己翻开来自己看吧。因为这种呢都是同一类型的，所以我就找一个说。现在请看讲义第八页的第三行，观此二事，只知道放生、护生，并不是只有佛教有，儒中君子无不奉行。儒家本身有仁德的人呢、想要成圣成贤、做君子的人呢，他们也就奉行。所以不单单是像孔子讲的叫君子愿庖厨。就说我只要呢有得仁德的君子呢，我要赶快离开厨房，那杀生就通通叫妇女去做吗？不单单是这么消极，甚至呢他们啊，你看作为一个帝王，就是陈汤，作为一个呢这个宰相子产，对不对？他们呢都有那个护国为民这种仁慈之心，人民爱物之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接下来请看下文。盛哉流水，润枯槁而囊泉，卑以世家，待为王而割肉。盛哉啊，就赞叹赞叹。流水就是在《金光明经》里面有一个叫流水长者。 你们的是第十三页，取向囊权。好，我把重要的讲一讲哈，你们那不要看了，用听的也可以，你们回去可以详细的看。在金光明经里面就记载一个叫流水长者，故事是在2000多年以前呢，古印度有很多流水的地方，那有一个池塘，池塘里面有呢千万条的鱼，非常的欢喜。可是哪知道呢，有一天突然旱灾来了，很久很久没下雨，结果池水渐渐干了，所有一切的鱼呢就差一点快要被干旱太阳晒而晒死。这时候在烈日当空的当中，有一个叫流水长者呢，他非常的慈悲，他看到池水枯了，鱼呢快要死了，他的无尽的慈悲心就流出来，他赶快跑去找国王说，池水将要干枯了，鱼呢势必会死掉，祈请陛下呢借我20只大象呢，我愿意载水来救这些鱼。这时候国王一听到，哎呀，国王也是张宝弟子，赞叹这个流水长者的慈悲，说那你赶快吧，就到那个象臼里面，你自己去找大象。这时候长者就和他的2个儿子在象臼里面选了20只大象，甚至跑到那个酒店里面呢去跟人家借酒囊，就装酒的那个器具，然后呢父子3人到河边用酒囊装水，20只大象把这个水呢灌到水池里，工作非常的久，最后池水装满了，千万条的鱼呢如鱼得水啊，非常的欢喜，其乐融融。最后呢长者就看到这些鱼啊，哎，又被救了，他就很欢喜的带着2个儿子就回家了。这个就是盛斋流水，润呢就用水把这个将要干枯的这个池水呢把它补好，补满水，所以能够让这鱼呢重新的而得到生命。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啊，不是用编的，都是有根据的。下面非以释迦，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在因地当中非常有慈悲心啊，割肉喂因啊，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在第17页你们可以翻得到，割肉喂因，就他为了救众生呢把自己的生命呢都舍掉了。当然不是说要各位去学说我现在呢要把自己的肉给割掉，而是说你要学释迦牟尼佛当初因地他那种舍己为人的那种精神。时代不同了，因缘不同了，做法也有不一样，但精神呢是不变的。好，请看下面，天台智者凿放生之池，大树仙人护栖身之鸟。这个呢就是天台智者大师，他曾经呢凿放生池，而且请皇帝呢下令天下呢不要杀生，所以西湖呢放生池就是这么来的。好，在你们的故事书27页。然后大树仙人护栖身之鸟，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从前有一个仙人啊住在大树底下，结果他呢非常的慈悲，突然呢他在入定，有一个鸟呢突然飞到他身上来，那个鸟以为说这是一棵树，就待在那边，那他也不动不动的，就等到那个鸟呢睡着了。到了第二天以后呢，等鸟飞了之后他才出定。可见哈，你看看古人啊以前非常的慈悲，连一点呢都不敢惊动畜生，让众生呢又感到了恐怖而不安。好，请看下面，熟灵虫而得度寿，禅师之遗爱犹存，救龙子而传邦，孙真人之慈风未泯。前面是介绍永明延寿大师，翻开29页，赎身得度。这个我介绍一下哈，因为这个永明延寿大师跟我们有很有关系， 永明延寿大师，传说是阿弥陀佛带来的。他本身是参禅开悟以后呢，然后在佛前面念咒，然后呢念到本来是呢，他做了两个签，一个是说一清禅定，一个是万善同归。结果是他最后念咒都念到呢万善同归，就是导归净土。所以呢，他一天做108种功课，一天念100,000声佛号，还做很多善事，他真的是啊，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他呢，自己在没有出家之前呢，是一个官吏。好，那他在为官的时候呢，他常常呢盗取公款，这个拿这些钱去买鱼虾放生，结果被抓了。但是在这里要说明，并不是要各位赶快去偷公款啊。而是你要知道他那时候的当时的那种他的存心，结果呢被皇帝知道啦，盗请公款应该罪该处死刑。这时候吴越王知道永明大师一生很慈悲，放生很多，所以他就告诉那个刽子手啊，特别注意在临刑的时候看看他的反应，假如他痛哭流涕惊慌失措呢，一刀就把他砍下去，假如呢他镇定的话呢，你呢就把他命给放了。结果他就在要临行的时候神色非常的安详啊，觉得说自己呢虽然偷了钱公款救了这么多生命，那用一条的生命可以救千千万万的众生的生命，他觉得很值得，很心安，所以呢他就呢如如不动。这时候呢，那赶快呢人就通知这个吴越王，吴越王就把他放了。放了以后呢就还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他说呢我的愿望呢是要出家修行。后来那皇帝就成就他了，所以他呢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呢来呢去换一切众生的生命，甚至告诉人家说反正呢我救了这些众生呢，都能够得到自在，就算我死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事呢？所以王听到了，吴越王听到了就满他的愿。他出家以后呢修非常修禅，而且常常拜忏，得到无碍的辩才。他涅槃以后有一个出家人曾经入到地狱里面去，看到阎罗王常常呢对着一个像礼拜，他就问那个阎罗王啊，还奇怪你在拜的是谁啊，他说我拜的就是你们阳间的永明延寿禅师，他已经呢不是我们这个地狱三恶道里面的人，他一往生一刹那之间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身，我非常赞叹他的德行跟修持，所以我天天礼拜他。所以这个人呢有一个出家人呢醒来以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后人，后人就记载了，才知道说哦，永明延寿禅师原来是再来人啊。所以熟灵虫而得度寿，用自己的生命呢去换这些众生的寿，众生的生命，结果他的慈悲之心到现在还留着。下面救聋子而传方，孙真人之慈风未泯，泯就是泯除，就是他慈悲的风范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失。好，就是你们请翻开31页，救聋得吉。从前有一个叫做孙真人，他一生很慈悲，这天他呢出外见到两个小孩擒着一个叫做金甲蛇的，那在那边玩差点玩死，那个老人家觉得就很不忍心，出钱就把他埋起来就放在水里了。几天之后突然他在家中书房内默坐的时候忽然就睡着了，在这个呼睡当中呢，懵懵懂懂当中，他看到一个穿青衣的人来请他，他就跟着这个人到一个官府当中，那个官府啊建得非常的雄伟，后来到了一个大厅，突然有一个神采奕奕的人呢出来了，他说啊，小儿昨天出游，若不是阁下相救的话，可能难于活命。原来他的小儿呢就是呢龙王啊，龙王的小孩，所以蛇啊古文称为小龙，蛇在古文称为小龙，因为蛇呢跟龙是同一类众生。他说完呢就呢这个龙王呢就请呢这个 孙真人请他好好吃了一顿，吃完以后他又把所有的奇珍异宝呢赐给老人，可是呢这个老人却拒绝了。他说呢，我听说水晶宫就是你们这里龙宫啊，有很多秘方可以医百病，能够活世人，你们能够把秘方给我，我可以去救更多人，功德无量。龙王当然很高兴啦，没有想到这个孙真人啊，好，竟然不会贪名闻利养穿回馈，而且还有济世救人的慈悲心，他就把龙王就把这个呢秘方有36方传给老人。老人得到秘方以后，这个呢突然就惊醒，南柯一梦，但是呢的的确确呢他的医术就越来越好，而且广度很多很多的人，到最后还登到仙品，往生天道。这个就是救龙子而得到呢秘方的故事。好，请看下面。一活一野，沙弥亦短命为长年，书生亦悲鸣为上帝。他举一个救蚂蚁的例子，有一个呢沙弥，各位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吗？沙弥救蚁啊，本来7天就会死，后来呢就救了一大堆的蚂蚁，结果他延长寿命了。所以沙弥本来呢短命，因为救了蚂蚁而延长自己的生命。书生亦悲鸣而为上帝，这个呢是指有一个故事，你们是39页大魁天下。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宋郊跟宋祁两个原为同胞兄弟，在那年考试的时候，兄弟到京城里应试，途中遇到一位高僧，他见到宋郊的相貌很惊讶地说，哎呀，这位仁君啊，你的相貌非常的奇特，你一定救过千千万万的百姓啊的性命，按呢您的相貌是不可能会考得上的，但是因为你有这个功德啊，所以你今年可能会独占鳌头考第一名，那我非常为你祝贺。那宋郊想一想，奇怪啊，我并没有救这么多的生命啊。他说，你曾经救一群的蚂蚁在急难当中。他就反问他，难道我救这些蚂蚁也等于救百万的生灵吗？那个高僧给他回答，当然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何况蚂蚁也是生命啊，你的弟弟当本来要大魁天下，可是呢现在反而你呢比他还更为殊胜，因为你积的因功很大。到最后呢，在一放榜的时候呢，的的确确那朝廷就认为说，宋郊为宋祁的兄长，他就说不可以弟弟放在先哥哥的前面，所以就改宋郊为状元，宋祁为第十，兄弟两个人都考上了。这时候呢回来的路途当中，去参访这位高僧，去感谢他，表示他所说的并没有错，这个就是因为救了蚂蚁而让自己登科第。另外一个故事，一放归也，毛宝以临危而脱难，孔瑜以为直而封侯。刚才是讲蚂蚁，这个呢是讲放乌龟。放乌龟里面呢，他讲到毛宝呢而临危脱难，你们是43页放龟免命。从前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毛宝的人，他自己是一位儒生，非常的仁慈而且聪明。在他还没有做官的时候，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个渔夫，抓着一只乌龟要到街上去卖，他看了呢很不忍心，就发心把乌龟买下来然后放在水里了。他做了善事以后也不执着这个功德，也就忘记了。以后呢毛宝当过大将军，有一天跟敌人同时作战的时候，兵败如山倒啊，被敌人追着啊，结果万分的紧急，那毛宝就落荒而逃。 突然来到湖边，湖边前面也没有渡船，也没有桥梁。回头一看，哎呀，糟糕，追兵就跟着来，这时候怎么办呢？仰天长叹，难道是天呢要呢绝我的路啊？这时候他就想，那干脆我就自杀跳到水里面去吧，免得呢被敌人抓去呢是很不光彩的。这时候他就往前一跳，突然水中波涛汹涌，看到呢有一个庞然大物来。这时候他想呢，敌兵已经追来了，那我就赶快嘛，就与其被这个抓起来，倒不如呢我丈夫在余生之地呢也不要向国家受辱啊。所以他很有忠贞义胆，他往水一跳，结果呢觉得底下有一个东西很奇怪，越来越大，结果呢还把他载到对岸去。他回头一看呢，这些敌人所射出来的箭呢通通呢都射不到他。这时候他还注意看，原来他底下踩的是呢是一只大乌龟。他才突然想起，原来十几年前他曾经买一只乌龟而放在池里，想想今天受这个乌龟而得救，真是呢善有善报啊。另外一个叫做为直而封喉，也是同样的例子哈。好，请看下文。屈师纵礼于元春，受真一计，随侯祭舍于其野，诸报千金。意思说屈师啊，这是一个人，你们是37页，屈师纵礼，从前有一个姓屈的老人，年已经花甲，花甲就是呢已经经过60岁，我们讲花甲之年嘛，就60岁。因为中国呢是每60岁天干地支做一个轮回循环，所以花甲之年就是已经60岁。一生做了很多的善行，造桥铺路，济贫救富，济助贫穷的人，这个邻里的人都很赞叹他。有一天他呢看到一个渔夫也是拿着一条红色的鲤鱼要到市场去卖，他心很不忍啊，就出了高价把这个鲤鱼买下来放到池塘里。结果有一天呢，末了屈老先生年龄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一天呢恍然当中突然见到一个人说，屈师啊，我的主人派遣我来呀，请你呢跟我一起去。这时候屈师就跟着他去了，结果他一到了就看到一个地方金光闪烁，到处是雕梁画栋，门口写着水晶宫。很奇怪啊，他们放生的都是捡到了龙王啊，或者水晶宫的孩子啊，或者什么的，心里就觉得很奇怪。那时候呢就有一位就是长眉修目神采奕奕道貌岸然的这个龙王啊就出来了，然后摆了很多山珍海味请他。他说，小儿前日呢出游而遭劫难，幸亏你救了他，你的寿命啊其实已经到了，因为你救龙有功啊，所以我是龙王呢能够呢辅助你的寿命，让你增加一计，特邀阁下来坐一坐。那他就说，不敢了，蒙着龙王的采纳，我非常的感激，将来我会做更多的善事。从此以后杯酒尽欢，屈师就醒了，一直他活到120岁无疾而终。这就是说屈师他买了一条鲤鱼放在自己的村里的水池当中，他的寿命就增了一级。所以各位要了解，佛法讲都有因果，你想要长寿一定要让众生呢得到心呢安，他的生命能够长，你的生命也能长，绝对没有说杀别人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来补自己的身体会长寿，这是不合乎天地的道理。下面随侯祭蛇于其野，这也是一样，救了一条蛇，珠报千金，那个蛇呢就送他呢2颗明珠价值千金了。 好，请看下文。人以逆之淫，酒将之死，情年矣，舍将烹之鳖，除杯之堵，即了矣焉，即了焉。就说救了那个已经呢要沉溺的，就溺死的那个苍蝇啊，一个酒将呢就免了死刑，另外一个呢舍鳖而让自己延寿的，也是有一个典故。从前呢，大家也可以看注解哈，从前有一个陈氏夫妇非常喜欢吃鳖，有一天呢，他就能买掉一只非常大的鳖，巨鳖，就告诉那个鳖女说，你赶快给这个